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药草御品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这部经啊，我们能听到这部经，能读这部经，其实是很幸运的事情啊，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怎么说呢？你从这部经的那个大意哈，你他那个就近意，你就可以感受到，他一开始的时候，哦，佛要谈，他讲的是啊无量义经，把这个无量义这个生命就近丰富的这个道理讲完了以后，他进入了无量义啥昧。所谓的啥昧的意思呢，就是定慧等持的一个平衡的状态。我们只有定没有慧，那不行。我只有定坐在那个地方，可是我有了慧以后，是行住坐卧都是定都是慧，我可以活泼的生活，我感我自己在这个活泼的这个生活当中，我没有离开如来的这个法位，没有离开它。那么这部经呢，那么他进入这个无量义，在这么活泼，他自己进入这个无量义，与如来啊这个啊同一法位，这个时候，那么他去赞叹的说，哇，这样子的一个如来的这个甚深意啊，实在是啊这个太美妙了，而且他没有办法描述啊，真的很难做嘞。各位，我们从第一天讲《妙法莲华经》开始，我们就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都是佛子，而我们因为听闻这部经，因为有这部经，我们时时刻刻我们看这部经有如佛的法身设立，有这部经所在的时候就有佛塔所在，所以我们到哪里我们都变得那么样子的这个庄严，那么的这个信心是那么的稳定，那么的安全，我们觉得到哪一个地方去都得到这一份法位啊，那么光明的一个笼罩。可是有时候，各位你们要注意，有很多人就会讲，天下有这么样子便宜的事情吗？当你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有人可能会这样跟你讲，说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？像我们这样都叫佛子吗？不，当然你要修行，不是说，但是你是佛子啊。所以我们要信心坚定才对，而且有了这部经，我们的智慧才真正的开启，而且我们跟我们的生活会融合在一起，我们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再去学佛，那就变成两个东西，叫二，那叫二法，不是一法，那是二。它是要我们在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人生里头，我们同时也是修行，我们同时也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也有了这个大圣菩萨实现这个人生，一样在这个地方领受这一份的幸福跟美好，而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光明性等体的那一部分，所以我们是佛子啊，不要小看自己啊。这部经一提出这些出来的时候，佛陀当时他是不是也很谨慎呢？他很谨慎，为什么很谨慎？因为舍利弗一直请他说，你一直赞叹的这个大圣，这个智慧的美，这个庄严，那么你是不是可以说呢？佛却没有直接讲明， 是五旬以后才说的。最后说着说什么？说我所谈的佛以大事因缘，也就是你这个机缘成熟了，大事机因缘啊，然后他这个讲这个佛啊，开佛之见啊，是佛之见啊，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也就是开是悟入，我们就在这里去成就的。他打开这个法，也打开我们的心。是就是把它讲清楚，就是这件事情，而且你信心要坚定，而且告诉我们，我们真是佛子。悟是我有了以后，这个东西活泼去应用，我开悟，我在我的行住坐卧，在我的工作生活里头悟，活泼的用了。那个物质是开悟，是我们的心跟触目应缘结合了以后的悟。入是入于哪里呢？入于如来的本怀，入于那个法界。所以开是悟入是谈这个，而且他要谈的是要谈这一个大圣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一个智慧的时候，他决定要说的时候，有5000声闻弟子离席而去。那你就可以知道，好多人他的看法不一样，他学一点小圣的，自己以为可以解脱的，已经了脱生死的，或者自己以为学的有一点什么秘什么神秘的东西的，他看到这个大圣的东西，他马上他就，而且他还会批评的很厉害，所以佛才会说，哦，这些人他们要走就让他走吧，啊，这样也就没有不会长生旁生枝节，也不会影响教学，所以啊，他们去以行矣，他们要离开的话也很好啊，就是这样子吧。那就开始在谈，所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他是一开始进入的第二品经是方便品，所以在佛的修行上，这个我们常常会好多人都会讲说，方便这东西不是就毕竟不是就近，方便不是打折扣，方是方方正正叫做方，种种的方法叫做方，变呢是随缘啊，去使用这个法叫做变。所以方便的法门并不是，哎呀，我开一点方便法门，我就啊就好像打一点折扣，你不休息也没有关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不能小看方便法门，这是经文上的，是第二品经就直接就展开在这里看到的，就是方便这个事情。可是在谈方便法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谈到这个事情，也就是说以前佛为大家讲的声闻缘觉这一块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，当然你一定要学会解脱，也要学得涅槃，因为我们能从我们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出来，从种种的烦恼无明里头解脱出来，我们才能够去开展那个大圣的生活啊。所以我们各位居士，你在平常生活当中，你不要被很多的烦恼啦、情绪啦给困住，不要被这些焦虑啦、忧郁啦、敌意啦这些东西给困住，你要自己常常提醒自己，同时行大圣，同时注意不要被这些东西困住。但是说真的，你要修到完全都不被困住，我管叫病呢。如果你把重点一直放在这个地方，那你们都卖歹做歹己，是不是？所以方便的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你要融合起来，自己能够警觉，不要被这些东西困住。 好，那么所以在这个方便品最后也帮舍利佛受了记啊，他叫华光如来啊，这些都完了以后呢，其他的声闻弟子像大迦摄啦啊、大目犍连啦啊，这些人呢，他就在那等等，其实都很紧张哎，佛就都没有讲到我，而且只讲一个，是不是只有他才有份？我没有，我的程度没有到那里呢，所以佛呢，接下去的就是为这些大弟子都受记了，好。多受记了，其实对那些大弟子受记了，都成佛，我们也受记，我们都成佛子，我们都成佛子，我们不堕落，我们会精进，我们成大圣菩萨，我们回到那个光明性佛的法性里头，在佛的本怀里头。有时候这样你不觉得很愉悦很快乐吗？老师有时候心不忙的时候，突然间提起念头，真好，我就像那个佛的本怀里头的佛，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佛子，不是一个，是所有佛子里头，多么亲切，多么温馨，多么温暖。可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佛，我不会这样想，我觉得距离我很远。这个佛子哈，当你是感觉自己是佛子的时候，与佛是同一个一个法性的时候，你看舍利佛说我们都是同一个法性，为什么佛为所有的菩萨都受记，而独独没有为声闻这些弟子受记呢？所以佛现在知道了，舍利佛他已经开始到这个节骨眼上来了，所以为他设计说，你以后你要去行大圣，而且你这个好好的去奉行侍奉过啊，这个几百亿这个菩萨以后，你会成佛。好，你可能会这么想，老师我没有想到要成佛，我佛子已经很高兴了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我一定很欢喜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呢，就因为是如此，所以佛接下去为这些大弟子受记了以后，这里面就那种欢喜就来了，也就是佛都受记完了以后，佛就开始啊，他讲出了这个三居的譬喻品里头啊，从他就做了一些譬喻啊，就要讲三居易，就是三种车，就是这个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而且这一个大宅院，长者的大宅院都已经腐朽了，墙角也在烧了，所以我们唱那个三宝歌里头是讲三界火宅，众苦艰迫，其实人生生活里头这个火灾真的是火灾、啊、很辛苦、啊、所以众苦艰迫很辛苦，所以但是他每一个人需求都不相同，所以有的人他要鹿车，有的人要羊车，有的人要牛车，所以你们不要只想摊在火灾里头玩，赶快出去吧，这一个出去外头，等他出去了以后，大家都躲在这个大宅院的外头，就是佛啊，就像啊，摊着在人说，就是父啊，老爸呀、啊，你到底叫我们出来？你说有多好多地方可以玩，让我们开的最好的车子，那你车子在哪里呢？佛跟他讲，车子很多，我财富多得很啊，我不只是给你那个这个羊车、鹿车啊，普通的牛车，我给你是最好的白牛车，最稳的，它就是大圣，你要去开， 它有很多的装饰，有很多的美好，有很多的富裕，人生生活会很好，就是这样，而不是要你过一个贫穷的人生。我才十几岁学佛，听星云法师上课，一个礼拜偶尔才听一次，哎，但是我好像前面一两次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他说学佛不是要你变成穷人，也不是要你只有在那山上，而是要你怎么样，希望你过得幸福，而且也希望你能富裕，但是你内心里头没有贪婪，你心里头没有障碍，没有烦恼。我觉得他讲得很白，但我其实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会觉得师父这样讲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。我所看到的都是在山上修行啊，所以你知道人间佛教哈，跟这个人生佛教啊，他说你看哈，从这个啊太虚大师谈这个人生佛教啊，然后他谈人间佛教，其实他这个差异并不大，就是要把它拉到现实的生活里头来。其实它的根据就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我也是后来读了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才觉得嗯，这才是正确的，而不是把每一个人都穿的只剩下每天都是这样，这个要苦到好像这个要挨冻挨饿。然后夜里头呢，最好是孤灯哈，这个伴着这个自己的青山，好像这样才叫做修行的，不是？他给你的是长驿白牛车，经文里头有的，你一定要读经。我把要义这样跟你大家讲清楚，你一定要读经啊，所以。这个比喻都讲完了，现在弟子们也信解了，也都受记了啊，所以大家社就代表大家，他也做了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所以哈，善做比喻的老师就叫做善做比喻的弟子，是不是？他也做比喻了。那么这个大家社呢，他要做的比喻是比喻穷子喻，是不是？说哦，这个啊，这个、你我以前呢，你在教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一直以为啊，就是这样子生活才叫做啊，要这样修行才叫做修行。但是我不知道说啊，我只想到人生是很辛苦的，很痛苦的，我必须要脱离这个人生的痛苦，所以我只要能了脱生死，就是我最后的目的，涅槃就是我的目的。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不是目的不在这里，是我能了脱生死，同时我必须要去真正去大圣的去生这个生活，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定，用我们的这个般若，好好的去造福，去彼此分享，但是不要执着，不是为自己。而是与大家共同创造一个祥和的社会。其实他现在才知道是这个样子了。那我们看到他在讲这个转变的时候，他说他做的一个比喻，就好像说一个长者，一个穷的一个人，他跟他的父亲呢离散了以后，他就到处呢都是好像乞讨一样流浪，一直到有一天来到了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里头到了这个长者的这个大宅的门口啊，想着这么大宅，这么富裕的这个大宅院，我在这里可以能够磨得到一点啊工作，或者是可以讨得到一点生活吗？他看一看以后，他害怕就走了。这个比喻很明显的，你看有多少人学佛就是学到最后就是这样哦。啊，可是他走了，可是偏偏这个长者呢，却远远的看到，这不就是他的孩子吗？所以，去把他找回来。找回来了以后呢，我又没有犯什么错，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边来呢？还他要找他来，要承认他当自己当佛子，他都不肯哦。然后最后挣扎还晕倒， 最后只好用冷水把他泼醒了，然后告诉他你随意，你到哪里去都好，就把他放走了。然后才差遣两个人，也是装着很穷酸的样子跟他做朋友。人需要有和合生团，要有人可以互相的引导啊。然后这两位他的家臣要装着很穷酸的样子去跟他做朋友，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告诉他我是在哪里，我做的就是我们这种人就适合做一点工，而且我们是在除粪的，你要不要去一起去除粪，比你现在这样到处流浪好。哎，所以他就来一起除粪。你知道除粪的意思就是除掉我们内心的烦恼，除掉我们内心的种种障碍，除掉我们内心里头的执着，除掉我们的情染，就是众苦会兼破的原因都是在这里呀。好了，去了以后慢慢的，哎，连这位连父连长者他自己到最后都会变得看到他摇头说，你这个我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会到这么低下呢？哎，慢慢的他也去接近他，然后鼓励他，然后告诉他你需要我什么东西就给。慢慢的接近了以后，仓库的钥匙也给他了，什么东西都也给他了，慢慢给他了。所以这么长的时间的修行学佛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各位佛子，你还是要从除粪开始，除粪。所以叫一日之价，你到我这里来除粪，每天都给你一个价码，每天都给你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除粪完呢，你有报酬，你至少觉得有一些富裕的报酬。所以一方面除掉了这些，一方面还有一些待遇给你呢。所以叫一这件事情呢，叫这个除粪是一日之价，所以在经文里头讲涅槃一日之价，我们所学的涅槃其实是一日之价而已。而涅槃最后不是真正的大的财富在哪里呢？是这个佛的佛法全部到最后都要给这个佛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觉得美好。我们如果这么想说，我学了佛我能够得到多少功德，我学了佛我可以家庭这个做生意会赚一点，会比较顺利，我学了佛我会比较健康，这都是一日之价而已。而且还不见得你得了涅槃，都是一日之价而已。真正到最后是什么？是在眼前，光是你活着，光是你生活就已经够富裕了，你开始感受的领受到这一份，而且你的智慧来了，因为你的障碍减少了，你做事业也做得更顺了，你去这个人生的经营也更好了，机缘也越来越大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么穷止欲实在是非常恰到的好处。我觉得我以前也是穷止，现在慢慢比较不那么穷了，我就这个心呢、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从我们的平常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感觉到自己可以领受的这个法味，这个丰富的人生就越来越多了。而且我们在是非圈里头，这种这个挣扎摆不开的那种情形减少了，我们的执着障碍也减少了，所以现在不是一日之价了，现在是那个仓库已经打开来了，已经打开来了。所以当大家是代表大家讲了这个譬喻了以后，所以这个佛当然就很开心，所以他又做了一个比喻，是不是？他的比喻是什么？比喻是药草浴，是不是？他说其实佛法就像这个云雨一心，这个雨普降甘霖了以后，这个山河大地通通受到了滋润，不同的花草树木，不同的药草通通都在那里 得到了滋润以后，都得到了成长，都在那里啊成就他应该成就的，随其不同的因缘各自在那里成就。所以佛不是只有三，所以以一说三而已，所以以一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所以过去也许我们读禅法禅宗里头会谈到了即心即佛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六祖坛经里头也都有这样子的文字啊。哦，你应该了解，一指的是指佛所讲的那个般若那个话，它是一相一位，它是一相一位。所以一即一切，每一个不同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转世成智，每一个人也都在那里成就他的智慧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这个就像山河大地一样都变繁荣起来了。如果每一个人修行完了，每一个人都变成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那个样子，那你认为这样行得通吗？好啊，如果不一样就拿来互相比较，说他的东西比我好，他是做这个工作的比较尊贵，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比较不尊贵，可以这样吗？你说农人不尊贵，那么你吃东西是农人生产的；你说工人不尊贵，你家住的房子是他的房子，是工人去搭建出来的。啊，你说管理人员不尊贵，没有这些管理人员，没有这些企业的，那又怎么搬有运无，又怎么去形成这个力量呢？我问题是，每一个人他都在那个地方都感觉到受到那一份法味的滋润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免受到那一份喜乐，所以药草浴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让它很明显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很清楚的，佛在讲这个药草浴之品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好，那么在性解品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跟药草浴品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到他说这个我等啊，以这个性解品讲到穷子玉的时候啊，大家是怎么讲呢？他说我等啊，我们这些弟子啊，啊，以三苦，我们呢受三苦的煎迫啊，那么这个受诸恼热，我们受承受了很多苦恼烦恼以及种种重苦的煎迫。